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马查多攞2025年诺贝尔和平奖。以色列军队开始撤出加沙，日本执政联盟分裂，高市早苗前景堪忧。路德尼克晶片55分系咪可以做到？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财经世界》。首先嚟睇一则快讯。10月10日，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宣布将2025年诺贝尔和平奖颁俾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玛利亚·科里纳·马查多。委员会话，马查多因为不断咁推动委内瑞拉人民嘅民主权利，同样系国家由独裁走向民主嘅和平过渡，做出勇敢努力而攞到呢个殊荣。今年58岁嘅马查多被誉为近年拉丁美洲最杰出嘅平民勇气典范之一。佢喺威权体制之下团结分裂嘅反对派，为选举公正奔走多年，即使面对被逼匿藏、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仍然坚持留喺国内。诺贝尔委员会指出，佢以和平方式抗争，证明民主嘅工具亦系和平嘅工具。法新社报道，马查多得到攞奖消息嘅时候好震惊。佢同前驻阿根廷大使乌鲁提亚通电话嘅时候，激动咁话：我真系唔敢相信。随后，马查多表示，佢将佢嘅奖项献俾美国总统川普。佢话：我将呢个奖项献俾饱受苦难嘅委内瑞拉人民以及美国总统川普。他为我们的事业提供了决定性的支持，我们正处于胜利的门槛，今日比以往任何的时候都更加需要川普总统、美国人民、拉丁美洲各国人民以及世界民主国家作为我们实现自由和民主的主要盟友。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将会在12月10日在奥斯陆举行，得奖者会拿到一枚金质奖章、一份证书和1100万瑞典克朗。再来关注另一则快讯。以色列停火开始，军队撤出加沙，中东战火终于有转机。以色列军方10月10日宣布，加沙停火在当地时间中午正式生效，开始从部分地区撤军。这份协议是在美国从中斡旋之下达成，由川普总统在白宫正式宣布，标志着自2023年哈马斯突袭以来，战事首次出现重大停火。根据协议，以色列会撤回到所谓黄线的边界，哈马斯就在当地部署安全部队，同时开放72小时渠道给释放剩下的人质。美军和埃及、卡塔尔等国家会组成国际监督团，确保停火落实和协助人道援助进入加沙。但外界担心协议是不可以维持，这场长达2年的冲突已经造成几万人罹难，加沙几乎变成废墟。再来关注日本。日本政坛突传震撼消息，执政超过半世纪的自民党正式和盟友公明党分裂，被新任党魁高市早苗的首相之路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路透社报道，公明党党魁齐藤哲夫10日宣布，因为自民党未有妥善处理政治献金丑闻，双方长达26年的执政合作关系正式破裂，并且表示公明党不会在本月国会投票里面支持高市早苗。高市早苗是日本自民党史上首位女性党魁，被视为前首相安倍晋三的接班人，亦都是安倍经济学和货币宽松经济的强力支持者。她原本预定在本月中成为日本首位女首相，但是现在失去了盟友支持，反对党亦都计划联手推举国民民主党的玉木宏一郎出战，形势急转直下。消息公布之后，市场即刻有反应，日元对美元短线升值 0.5%， 日本经济新闻指数就回落，投资者担心政治动荡会影响财政政策和利率方向。观众朋友， 咁你认为高市早苗仲会唔会成为日本嘅首位女首相？会嘅话，请你揿一；唔会嘅话，请揿二。多谢你嘅支持。各位观众朋友，下面同大家分享一个健康嘅资讯。上咗年纪，系咪会觉得体力跟唔上，代谢唔好似以前咁，晚黑瞓唔好，日头精神差？如果你想揾翻身体嘅活力，可以试试由江峰代言嘅代谢宝。佢嘅设计理念就系从身体内在调养出发，帮你调整代谢嘅节奏，一步步揾翻嗰个充满活力嘅自己。好多用过嘅朋友都话，而家精神变得更加饱满，体重嘅管理都变得更加轻松咗。请而家就上健康520网站了解详情啦。
代谢宝俾我感觉更有精神。
星期五是美国政府关门的第十日，在没有官方数据的情况之下，投资者可能特别关注密西根大学十月份的消费者信心初值，虽然它只是一个软数据。财政部消息人士向 CNBC 透露，美联储主席候选人的名单已经由11个人缩减到5个人。另外，美国税务局在星期四宣布2026年纳税年度新的联邦所得税等级，提高了每个等级的收入门槛，亦都提高了标准扣除额的上限，和长期资本利得税，即是持有超过一年的投资税率。科技巨头 Google 说，使用某些甲骨文软件的企业可能在严重网络攻击里面成为目标。比特币价格窄幅上升到大约$121,500，原油期货价格跌1%到每桶$60.95，黄金期货价格今年已经飙升超过50%，回升到每安士$4,000以上。观众朋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你记得点赞、订阅和转发，多谢你的支持。自由财经报道，路德尼克近期抛出的晶片55分构想在全球半导体圈引起震动。这个晶片换晶片计划构想是要美国和台湾各负责生产全球先进晶片的一半，以减少对外依赖，加强供应链安全。但专家警告，这项政策要落实，华府要解决两个致命的缺陷。曾经担任 Intel 中国安全经理的布拉齐尔指出，晶片55分要成功，关键在两项政策并行，可量化的产能追踪制度，同有阻吓力的回溯罚则。即是说，美国要即时监测各企业的实际晶片投产量，并且由政府或者是独立机构认证，作为免税和补贴的依据。一旦企业未达到目标，就要付出代价，面对追溯关税和罚款。这个计划的逻辑是以关税豁免换取美国本土产能，理论上这样可以迫使苹果、戴尔等跨国公司调整采购策略，支持美国晶片生产线。但专家直言，如果缺乏监督和诱因，这项政策恐怕会变成政治 show。 报道最后警告，中共正在斥资数百亿美元加速半导体自给，并且严格控制加铜者等关键材料。如果美国在这场晶片主导战里面不明确地建立制度约束和市场的诱因，恐怕在10年内会再次失去晶片的主导权。彭博社独家报道，川普政府考虑对同中国有关的路由器制造商 TP-Link 采取限制措施，理由是他的产品可能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商务部可能在未来几个星期之内颁布初步裁定，正式认定 TP-Link 是潜在安全风险对象。这个意味着这个公司在美国的业务被限制或者是全面封禁，已经更进了一步。消息一出， TP-Link 的竞争对手 Netgear 股价即刻飙升超过11%。分析指出，这个消息如果是真的，将是川普政府在本月底同中共党魁习近平 是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会面前的一个重大政治信号。在几日前，北京先宣布新的稀土出口限制被视为谈判前的筹码。华府内部有两种观点，一个是主张强硬施压，另一方面是担心对话会破裂。 TP-Link 在声明里面回应说，公司会继续和美国政府合作，确保产品安全和合规，并且强调已经在去年完成公司分拆，美国总部设在加州，和在深圳的业务完全独立。但美国国会两党早已对这个品牌持怀疑的态度。多位议员警告， TP-Link 的无线设备可能成为中国黑客的潜在后门。如果川普政府正式认定它构成国家威胁，那将是继华为和中兴之后，美国再度出手封禁中资科技企业。阿波罗网报道，中国经济正面临一场罕见的系统性下滑。根据最新的统计，今年12月1号到7号，全国33个主要城市新房成交面积和去年同期相比大跌 30%， 其中一线城市略有回升 10%， 但二线同三线城市就暴跌 46% 和 32%。 二手楼市就更惨，和去年同期相比下跌高达 51%， 一线城市更加暴跌 60%。 这意味着房地产这个中国经济的重要支柱已经彻底失去了支撑力，成为最后引爆的导火线。与此同时，全国社保缴交人数出现惊人的断层。最新数据显示，现在社保断缴的人口已经超过4600万，其中20到35岁的青壮年社群断缴率高达 31.7%， 灵活就业人数断缴率更加高达 38%。 更加令人担心的是，青年人里面有超过 23% 主动放弃缴交社保，比去年增加了 8.6%。 在就业萎缩和薪金下跌的双重打击之下，越来越多的青年人陷入不敢结婚、不敢生仔、不敢买楼的恶性循环。有分析指出，这场危机不单止是经济问题，而是人口、就业和信心的全面崩塌。即使中共在四中全会之后突然重启政治改革，亦都只能够放缓下跌的速度，没办法逆转颓势。中共前领导人胡锦涛的儿子、民政部副部长胡海峰10号和民政部部长卢志源等人共同出席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14-5规划新闻发布会。值得注意的是，大陆媒体报道普遍将胡海峰放在突出的位置，引起舆论关注。胡海峰在会上发言，代表民政部公布一些数据，不过部分媒体在报道里面几乎没有提到部长卢志源，反而聚焦胡海峰的讲话内容，被认为他的风头超过他的上司。分析人士指出，胡海峰之所以备受关注，和他的身份密切相关。他是胡锦涛的仔，有团派的背景，在中共四中全会前夕的敏感时刻显得格外微妙。观察人士认为，这个可能反映中共内部权力斗争仍然持续。自从2024年出任民政部副部长以来，胡海峰多次高调现身政务活动和外交场合，引起外界对他仕途前景的猜测。今日的财经世界报道就到这里了。财经世界从礼拜一到礼拜五为你带来最及时和综合的市场资讯，帮助你快速了解市场变化和投资动向。请你记得点赞、订阅和转发。多谢你的收看，我是欣彤，再见。